昨天到今天一天的时间了啊，让我们翻开今天的那个经文，是那个马太福音的26章。其实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比这里还有多一点的，但是我们先念这一段，马太福音的26章，我们从69节念完75节。我们这次这样念哈，我们请弟兄先念一节，然后姐妹回应啊，然后我们这样念完啊，然后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马太福音的26章69到75啊，我们弟兄一同先念。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洗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洗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念。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们先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这个晚上也再次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愿意我们现在正好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坐在你的面前，能够听你讲的话。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听的弟兄姐妹，连我们讲的我们也需要你的同在，那我们讲的也被你自己的圣灵、你的话语所吸引、所改变、所提醒。主啊，求你使用今天晚上的聚会，让我们的心灵知道我们应当怎样的跟随你。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字， Amen。 啊，今天晚上基本上我可以说我是讲两个男人、一个女人的故事。啊，但是你可能注意我们那个手册上的那个题目是讲到这个跌倒与跟随，是不是？我们还是跟这个主题。那么刚才这个经文我读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你大概想到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可能我这样开始吧。首先呢，我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弟兄姐妹当中啊来这样讲到。我也很感谢你们能够去容忍我的这个国语。那么刚才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就想起其实我十几岁信主的时候我是15岁信主啊，然后大概是16岁开始了，我常常有一个祷告，就是说：“神啊，你以后带领我去做什么，你带领我要去到那里啊。”那么一直就这样祷告，祷告了好几年了。那么我刚才说我坐下来，我突然间就想起从前就是做这个祷告，那么我就突然间也想起，哎，那么今天晚上也是神的带领的一个部分。我从前说：“神啊，你带领我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那么我没有想到原来我这个本来是这个广东的人，粤语的人，经过这个76年到现在，是对于群的讲国语的弟兄姐妹来讲到，那么这个也是神的成就，他的应许的一部分。但是我这样讲也是故意的，是什么呢？1975年我信主，76年我就受洗，然后1977年3月13号我很记得这一天，那么我就参加一个的在外面的一个教会的聚会，那一次呢，那个主题呢叫意向与使命。那么呢，讲员呢是王永信牧师所讲啊。那王永信牧师我们都知道，他现在也在湾区啊，这个开办这个大使命中心啊。那么在华人教会里面有 对华人教会的影响帮助也很大。那么哪天的晚上呢，这王永信牧师的护照，那么他的护照人呢去做这个宣教士。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不知道做宣教士是什么，但是你都知道，我过去我就说了，我大概76年开始我就祷告，神啊你带领我怎样使用我呢，所以一直就有这个我们说这个奉献的性质。那么那天晚上3月13号77年的晚上，他呼叫的时候，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不管你要呼叫我宣教士也好，其他也什么都好，我心里面只是想当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就举起手。后来他讲员要我们跑出去，然后每一个都跪下来，每一个都跪下来以后呢，他就为我们祷告。我自己的每一个跪下来以后呢，我就发现自己在流泪。那么就那一天的晚上，好像我突然间被圣灵充满，整个人思想都改变一样。但是大概那是1977年，那79年的时候呢，我呢就发生一件件的事情。1979年，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没有去教会。77年3月13号，我还是这样奉献呢，我还准备要当然是一个中学生了，中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呢，突然间79年我就没有去教会。那为什么没有去教会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在这个香港的浸信会的学院念，在一个 college 里面念书。那么有一天呢，就我的有一个旧的同学，有一天突然间打电话给我，这个呢不是男同学，一个女同学哈。那么我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都跟他在同一班里面的。那么来一次打电话给我以后呢，有好几天呢，他都打电话给我哈。然后来一次我就非常的快乐哈，人生好像充满了希望，打开新的一页一样哈。那么后来呢，他就约我，我们到外面去跑跑哈。那么我们就去外面跑跑。那么去完来一次以后呢，他就再没有打电话给我了。那么你都明白我的意思哈。我也不明白他的意思到底是，但是可能我来天我讲错了什么话，或者是来天我觉得是怎么，我也不知道。那么我的人生呢，你可以说一个刚刚信主的1975年信主的基督徒，突然间的人生就整个的倒塌下来。那么其实这个事情呢，也后来我到一个地步，我很多的事情我都很怀疑。我没有怀疑上帝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上帝的慈爱。那时候刚刚好也是突然间大概是1976年嘛那个唐山大地震，还是七几年，大概是哪个时候，我就想起过去的这个苦难灾难。那我也想到了我家里面的很多人没有信主。你看一看，你知道一个人怀疑的时候，他从前的问题都回来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有一次呢，我就写一封信给谁呢？给这杨牧姑牧师，你听得懂我的国语了？杨牧姑牧师，杨牧姑牧师是吗？那么那个时候他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他在念书。那个时候他在那个一个刊物的上面在写一个文章，就是那个刊物是Decision 抉择是什么？抉择杂志，那他用了八张纸回答我的问题。后来呢，他这个八张纸的这个回答呢，就放在他的其中一本书的里面。如果你有机会看见他的书，他有一篇文章就是叫回答中强，中强就是我的名字。我的人生曾经在那个时候，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有一天我重新把圣经拿起来，我读使徒保罗的那个书信。那么来去我到今天还很深的印象，我就说保罗是写得那么真诚的，他真是一个基督徒，也真是一个神的仆人。那么我就被这个圣经里的话所感动。所以从哪一天开始，我就重新回到主的身边。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这样用这个 version 去讲过， 如果曾经讲过有关类似的这个故事，可能只是讲过一次。那今天刚刚开始就跟你讲这个故事。如果用一句的话来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二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在他过去几年追求的很好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次他的生命好像跌倒一样。这个也跟我们今天的这跌倒与跟随这个故事有关。可能我今天讲起来了，我不是特别用几个 point 几个点跟你这样讲，我特别跟你去看这段的经文。很可能这段的经文对我们都很熟悉的，但很可能我们没有注意它里面的具体的重点。那么我们可以说，彼得在这里圣经记的记载彼得这个跌倒的这个过程，这个故事，在不久之前呢，就是在这个26章开前面31节，那时候主耶稣讲，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牧人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夜既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这个就是彼得这个跌倒的那个背景。那突然间卡西玛丽园的祷告以后，犹大带着其他的犹太人兵也来了，把耶稣抓了去，然后他们把耶稣带到公会的当中受审。那受审的结果是公会要把耶稣交给罗马人去审，然后呢就把耶稣就准备就已经在这个公会的当中了啊。然后彼得还远远的跟随，然后就讲到彼得进了这个院子，那这个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那这个三次的不认主了，我们都知道有三次不认主，这三次你可以发现呢，这每一次的不认主呢，都是一个 progression， 一层一层的更进一步的这样否认。请我们注意，可能这一点是我们没有注意的。彼得的否认是否认耶稣，是一层一层更深的。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那我们先看十九节，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洗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我们看这个彼得怎么回答。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第一，我们看见他说他不承认，不承认什么？他不承认他是跟着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他怎样承认不承认呢？他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有些时候有些人问你一个问题啊，或者针对你问一些问题啊，如果你不想太直接的回答他了，你就简单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是不是啊？这是一个比较 evasive 的，比较逃避的一种态度，来回应人对你针对你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些时候丈夫对跟太太，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有没有？很少太太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是不是？我是男人，可能有我们有这个经验，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这是第一次的这样的否认。其实呢，他虽然说不知道了，你说什么了？但是他起码彼得没有直接的回应这个洗女的针对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你素来是跟他一伙的，这两个答案是不是？但是彼得逃避，我不知道你说什么。虽然逃避，但是因为他没有直接的回答了，其实他也是否认的，是不是？这是第一次的彼得这样否认主。然后第71节，注意既出去，他为什么出去？彼得为什么出去？本来在 院子的里面，为什么出去？因为他发现了，这里有些人 这个刚才这个洗女知道我认识我了，他要往外面逃了，但是他没有完全的逃出去，完全不是没有离开整个的那个 building， 没有，他只是出去一下，到了门口这个地方差不多啊。但是你可以看了，他行动上都在逃避，他不可以承认。然后又有一个洗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这里呢是另外一个洗女。那么这里的 回答彼得又怎么样，彼得又不承认，这个又不承认跟前面的不承认也是一样，但是再加一层，再深一层了，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哪个人，他起誓说我不认得哪个人。这是一个现在呢，如果前面是一个 evasive， 我不知道说什么，逃避这个回答，现在呢是直接的不承认，我不认得哪个人，是不是？所以我说了，彼得对耶稣的那个否认是更深一层的。还有不要忘记，他怎样说我不认得哪个人，他是怎样说的？他启示说的，我们记得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吗？马太福音第六章，其实五六七三章是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其中讲到一个什么事情，应该是在第五章的时候，不可以起誓。你们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不用起誓。所以耶稣呢，跟这个门徒给门徒的教训呢，关于起誓这个事，就跟当时的犹太人的教训很不一样。犹太人的教训是怎么了？他说，我起誓是很严重的、严肃的问题。如果我直接上帝起誓了，那么呢，我讲的一定必须要对的，句句都要准的。但是如果我说我只是指着天起誓，那么很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或者我呢指着地起誓，那么也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或者呢我指着头，我的头起誓，如果结果不是真的，也没有那么严重。但耶稣怎么回答说？就是说，天是上帝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无论你指着哪个方面来起誓，都是起誓。那么门徒呢？门徒自己生活应该怎样？他不需要起誓，他所讲的是就是，不是就是，就不是就够了。所以在门徒的当中，他们学习这个教训，他们根本不用起誓。啊，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哎，如果我在外面，我在法庭要我起誓，我要不要起？然后说当然你要，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耶稣要你或者不要你的问题，是那法官要你起誓的问题。不然呢，你就去藐视这个法庭，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在外面另外一个人的事情。但你的个人的生活行为呢？你说我所讲的话是就是，不是就是，就是不是，我不用起誓来证明我是真的。但是像彼得在这里呢，看来呢，他已经忘记了，他已经忘记耶稣说不用起誓这个事情。人也没有问他，哎，你起誓说吧。其他人没有这个要求，他自己就起誓了，他都忘记了。还有这里真的不认得这个耶稣，所以是第二次的，就那么严重的。那第三次，73节，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哦，这里更多了，这里不只是一个洗女，或者前面那个洗女，现在旁边站着的人，啊。前来对彼得说，你看那个群众力量那么大啊，就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口音把你露出来了。你的口音是什么口音？他的口音是在北部加利利的口音，你知道吗？在英国，其实在英国那么小小的地方啊，都有不同的口音的。我怎么知道啊？很简单，我常常去注意那个英国的主球的赛事，那个主球的最后访问一些的球员，我发现他们不同的口音的，啊，所以英国那么小，可能比 California 还要小哈，但是口音都很多。 那加利利 也是在北部的跟南部的，北部的加利利跟南部的呢犹太，他们口音不一样。我甚至想了，耶稣在加利利生活了那么久，可能他的口音还是加利利的，他是没有 pure Jewish 口音，也没有 pure English 口音，也没有 pure American English 口音，每个人都有些口音，是不是？啊，那么所以彼得讲话的时候，可能说好冷啊，那么他一句就把他露出来了，那么他们就来，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他露出来了。我们看彼得怎样的否认耶稣，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很可惜，我们中文这里的这翻译是什么？彼得就发咒起誓，给我们的印象好像发咒起誓是一个行动，其实不是。你看原文是两个动词，发咒起誓是两件事情，来否认耶稣。那问题是，他的发咒是发什么咒？这是我们平常一定忽略注意的。在中文也好，英语可能有些英语翻译的圣经我们都没有注意，这发咒这个字就是也是咒诅这个字。在希腊文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两个字，一个就是用 anathema 就是好像保罗说，如果有一个人传另外一个基督不是我们所传的，那他就当被咒诅，那就是拿 anathema。那个就是一个名词了，那动词就是 anathematizo 啊，这个 action 是这样 anathematizo。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字，就是 catathematizo， 一个是 anathematizo， 一个 catathematizo， 这里就用 catathematizo 那个字啊，这两个字都是同义词，听懂吗？那么马可福音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没有用 catathematizo， 那么他就用保罗老的字，就是 anathematizo， 所以可见这两个动词都是一样的，都是指咒诅。什么是咒诅了一个人呢？就是把他 devoted， 把这个人 devoted to destruction， 把他放在一个毁灭的底下，这就是我们的咒诅的意思，这是希腊文的咒诅的意思啊。跟我们的中文的咒诅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我们说你这个死人了，那么这个有咒诅的话啊，但是你不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毁灭底下，都可能差不多了，但都是不好的。但还有一个很主要的就是什么？无论是 anathematizo 或者是 catathematizo 这个咒诅这个字，都必须要有一个的 object， 就是说你发咒，你咒谁呀？你咒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到底是这个彼得咒诅是咒诅谁呢？我们中文发咒起誓，就这个咒诅谁就完全没有看见了。当然希腊文也没有这个字，也没有把这个 object 那个咒诅的对象放进去。但是在文化上呢，它是需要的，你知道吗？用英语的文化来说，它是一个 transitive verb， 一个 transitive verb 需要有一个 object， 对吧？我爱你，爱谁呢？我爱你，那个你就是那个对象。我爱他，我爱上帝，那么你爱一定有个对象。我爱这个世界，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对象，是不是？所以你当时讲我爱是不够的。那么彼得咒诅谁呢？不知道。那么有一个说，很可能彼得咒诅自己，但这个看来也没有理由，他没有可能咒诅自己。如果他咒诅自己，就把他这个 object 写下来了，他没有。其实呢，答案很简单，他咒诅的是耶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彼得在这里所咒诅的是耶稣，他又否认耶稣到一个地步，他咒诅他。所以我说了，这个彼得否认耶稣是到了最高点的。 这个情况好像什么呢？好像大概是第二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官，他的名字叫 Pliny 啊 ，Pliny。那么他就写一个信给罗马皇帝，他是一个地方官，他说我们抓了一群的基督徒，我们这里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就把他们审讯了，然后呢，但是我从前没有这个经验对待这些基督徒，所以我写一个信来问那个我们的主相啊，希望得到你的意见啊。那么其中一个呢，他就说了，其中一个方法，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就要他做什么两件事情。第一，我们要他向皇帝献祭 ，offer sacrifice to the emperor。第一，第二，我们要他救助耶稣。如果一个人愿意做这个两件事情呢，就证明他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我就可以放他了。或者说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现在他愿意向皇帝献祭又咒诅耶稣，我们就知道他悔改了，变好了，我们也可以放他了。对于那些不肯悔改的人，我们就要把他放在这个斗兽场的里面。那情况是这样，所以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时候啊，救助耶稣是一件表明自己的身份的一件事情。那么使徒彼得在这里所救助的就是耶稣，你可以看见他不但救助也启示，好像前面一样，我不认得那个人。那么马太呢，他的写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把耶稣这个对象写下来，是什么原因？因为马太也比较保守一点，他不想把这个咒诅耶稣这个事情写下来。但是呢，读者他自己知道的，明白吗？那些时候读的人都知道了，好像我们中文有一些词或者话，我们不讲都知道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所以彼得是这样，他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步。那我们知道了，彼得到了这里呢，从这里开启了马太福音，就再不出现他了。一直等到什么时候？一直等到28章的时候，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彼得在，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呢，28章16节，或者我们先看这个第十节。28章第10节，耶稣对他们说，复活的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告诉谁？告诉我的弟兄。耶稣把他的门徒看成是弟兄一样。那这些弟兄特别是指谁呢？让我们来到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了。那我们要读圣经要小心的地方就是，为什么11个？因为犹大不在当中。但是彼得应该在吗？如果彼得不在，只有10个门徒了，是不是？所以这样这里讲11个的时候，就说明彼得还在，虽然不讲他，这彼得还有机会，这曾经否认主的这个彼得还有机会，是不是？然后我们来到，如果我们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21章，我们就发现，那里有一个故事，一个海边的故事，就是耶稣跟彼得的故事。那么吃过饭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就是耶稣问了几次？3次，3次都是问他：“你爱我吗？”彼得否认耶稣几次？3次。耶稣问几的彼得也是3次。其实耶稣不是说我不知道你爱不爱我，他知不知道？他知道。这里是彼得给这个耶稣给这个彼得一个机会啊，你可以说这是一个 restoration， 把他 restore 过来，重新的恢复过来。这曾经那个否认耶稣的一个人，现在耶稣给他这个回来的这个机会。有些人就做一些文章，是什么文章？就是说 当耶稣问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那个爱呢，他说这里有爱了，这两个字，一个是 agapao， 一个是这个上帝的那个爱，一个是 phileo， 这个 phileo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爱。那么起初呢，耶稣呢是用上帝的爱来问他，你爱我吗？好像上帝的爱这样爱吗？彼得没去回答了，就说 phileo， 我爱你，但是是人的爱。那最后一次呢，耶稣只是用 phileo， 就是人的爱来问他。那这个故事也好像是比较很好的哈，在我们情绪上可以激动我们一点。但原来现在学者在研究，在但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上帝爱人的时候，也用 phileo 这个字，不一定用 agapao。所以呢，在这个上次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的时候，其实什么？是一个作者约翰，在一个我们说一个技巧上，一个 stylistic 的这个一个 variation， 一个不一样，而不是说这两个爱有不同的爱啊。所以不要紧的，那个爱那个字不要紧。那主要我们知道，这个彼得虽然经过这样否认耶稣，还有否认的那么厉害，咒诅耶稣，他还有这个机会，他还有这些盼望，耶稣还是使他重新回来。像很多时候我们都读这个故事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读这个故事，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我们应当跟彼得 identify 认同在一起。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彼得这个否认主的经验是我们的经验，可能我们的经验没有那么 dramatic 啊，没有那么戏剧化的啊，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的经验。其实呢，在耶稣说今夜你们都不认我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是彼得一个人，每个门徒都包括在内，很可能除了就约翰以外，一下子就所有的门徒都跑了。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经验里面就是这样，我们经过听到耶稣呼召跟随，然后我们很热心，然后我们突然间我们跌倒了，但是我们要小心，这个跌倒很多时候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好像我是失恋 OK， 不用了，因为这平常很少用这些，就是这个自己的问题，好像只是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个人反省里面，不是只是这个问题。是我在哪一期我重新起来以后，后来又发生了另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可能是我们不注意的。可能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啊，你那么好，我要真的相信你，我全心全意的相信你，我紧紧的跟随你，我要每天读你的话语，我要常常祷告，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又忘记了，我们又放下了。可能什么时候我们说哦，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原则很重要，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说，哎，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是需要面对这个现实，这个 reality， 然后我们又忘记了。可能曾经那个时候我们说，我要常常到教会聚会，我要唱诗，我要很真实的。我还记得我从前一个弟兄，他在香港等于当官一样，后来最近几年去世了，很高的一个地位，跟我的年纪差不多。我十几岁的时候，他是大概是比我大两三年。那么他有一次这样讲，他说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这样唱呢？诗歌这样讲，我的心真是这样吗？这个很诚实的，是不是？诗歌讲我爱主，我爱主，那真的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主啊，我真是要这样唱，我真是这样唱，我也真是对你这样的态度，但是可能什么时候我们唱的时候也忘记了。不要紧，他们唱我跟他们唱吧，在这个时候很可能我们已经跌倒了，是不是？ 今天的教会问题是什么？今天的教会的问题很多时候是一个不知道罪的问题。对罪恶我们没有看重。所以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已经跌倒了， 离开主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在彼得身上，对，他还有盼望。他还是那十一个门徒里面的一个。圣经不是说那十一个门徒就到加利利去了。耶稣还是说你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我的弟兄。是不是？那这是第一个男人。那第二个男人，第二个在什么地方？第二个男人就是刚刚在我们的后面。很可惜啊，我们圣经当然是很好的，是什么很好的？就是我们把它分成一章一节，这样圣经。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分开的，你知道吗？原文圣经写下来的时候没有说第26章27章，没有的。那在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讲完以后，讲完彼得的跌倒以后，我讲到就经过27章本来没有的那个所谓将一节二节，到了早晨继续讲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祭祀耶稣，就把他捆绑解到交给巡抚比拉多。我们期望什么？我们期望他继续的把这个故事讲下去，怎样把耶稣交给比拉多这个故事。那结果他去讲是什么时候讲？11节。你看耶稣站在巡抚的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的王吗？诶，这里就讲了，这里 pick up 那个故事前面的第一节第二节讲了交给巡抚，第三节应该直接的继续的讲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那么就够了是不是？但在马太呢，他写作的过程里面他没有这样直接的这样写，那么他就在第三节，这里第三节到第十节加入一个的故事，其实他不需要的。这是什么故事？这是这个犹大的故事，这是犹大的故事。那么所以有些学姐就问为什么又加这个故事，目的是在什么地方？有几个原因，我不全讲了，因为就变成很复杂。我讲一个跟我们这里最直接有关系的。马太之所以把犹大的故事加上去，就是为了把犹大跟彼得做一个比较，让我们看见这两个人的不同的结局，听得懂吗？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看见犹大的故事，我们一同来看第三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哈。27章，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之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拿银钱买了犹户的一块田，为了埋葬外邦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犹户的一块田，这是叫做主所吩咐我的。马太本来可以继续的讲巡抚跟耶稣的对话的故事，但是他没有继续在这里加入一段的故事，讲到犹大。这犹大这个故事呢，其实在那个时间的发展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说不可能？是哪个不可能？时间上不可能，因为刚才说什么，刚才是那个继续讲跟民间的长老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商议要把耶稣又祭祀耶稣，然后他们就把他捆绑带到巡抚的比拉多那里。我们应当看见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应当看见的就是耶稣被 继续讲，还有长老，还有他们的兵，都带着走在路上，去到巡抚的那个院子的里面。应当是这样的。但突然间，我们发现的这些继续讲长老，他们不是在路上，而是在什么地方？而是在圣殿的里面跟犹太这个谈话。那么在时间上，这个是不可能的，明白吗？他们本来不是做这个事情的，他本来是处理耶稣的问题，所以为什么突然间他们变成是处理犹太的问题呢？这个不可能的。这个明显呢是马太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故意的把这个故事这样加上去，他不用考虑的时间的先后的继续，因为他是不是他的兴趣。他说兴趣是把彼得跟犹太拉起来看他们的故事，是不是？所以这个阶段的故事，犹太看见耶稣定了罪，耶稣定了罪没有？其实还没有，时间上也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 formally 正式的定罪要等比拉多来定的，所以时间上也不同的，看见吗？那么他的后悔，犹太后悔。前面我们看见彼得怎样，他出到外面以后，他出去痛哭，犹大的后悔。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结局不一样啊。那么他就去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继续讲。你记得30块钱有多少钱？我们想30块钱一定很多了，其实不是。30块钱是那个30块钱也可以用这个犹太的钱来算的，就是三十个 denarii 就是一个 denarii 是一个人的一天的工资，三十块钱是大概是一个月的工资。这个钱呢不算是太小，也足够他们后来买哪块地，是不是？不算太小，但是不是太多。严格来说呢，犹大是 sold Jesus cheap， 把耶稣卖得很 cheap， 很便宜。前面那个故事是什么？26章14节，当下12个门徒里的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Surprise， 很奇怪，是什么？他应该 bargain 啊，30块钱那么少，一个月工资不够。你们老么看中了一个耶稣，60块最少，90块，他连 bargain 都没有，不用讲价，好，我就收了。He sold Jesus cheap， 卖得很便宜啊。从那个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然后我们都知道老故事，他就把钱拿回去，然后就丢在店里啊。那么本来说我卖了一人的血是有罪了，那么他们继续讲文熙怎么讲？这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其实有没有相干？有相干的，他们只是不承认，他们不可以逃避这个卖耶稣的这个钱。这钱现在丢在他们的店里，他们怕这个钱是什么？因为他们怕，他说这个是一个什么钱？他说这是什么钱？血钱。这血钱是什么意思？这本来店里的店是用店里的钱是用来献祭的，是犹太人从外面来，这个奉献的时候，那么用在神的圣殿里面，这个钱现在变成是出卖耶稣的钱，他们知道是不对的，连犹太人都知道不对，所以他说这个血钱，他不可以收。所以他们想出一个方法，能把这个钱就买了一块地，那就埋葬一下外邦人。犹大自己呢？他跟彼得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彼得是一出去痛哭，犹大呢后悔，然后呢出去吊死了。你知道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在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 这个使徒保罗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后悔，有一种懊悔，他用懊悔这个字，他是同一个字的，有懊悔是叫人死，这个另外一种懊悔呢，是使人从懊悔中生出真的懊悔来，对人有益处的。这大概就是彼得跟犹大不同的地方。犹大的懊悔没有使他悔改，犹大的懊悔只是在永远间忧愁的当中。你可以说犹大是死于绝望，他没有盼望。当然他们两个人所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一个是口里面不承认耶稣，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是行动上把耶稣出卖，然后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好，我们真的要细想这两个人不同的地方是怎样。特别我们先看这犹大，为什么犹大出卖耶稣？那现在的研究圣经人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有些人可能问，为什么耶稣拣选犹大在他当中？当然，这他的主权他可以了。犹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现在的差不多是公认的一个答案是什么？犹大当他跟随耶稣的时候，他知道耶稣是基督，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人的盼望嘛。但是他对基督的理解不一样，他所盼望的基督是什么？所盼望的基督是一个 national deliverer， 一个国把他们国家拯救过来的。耶稣的盼望的基督是一个犹大所盼望的基督是一个把他们解救出来的，在政治上，在社会上。然后犹大经过三年多跟随耶稣的时候，发现这耶稣不是我所想象的。在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记载，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个人的时候，那些人反应什么？那些人是来找耶稣要他做王，但是耶稣就退去太久了。在那些时候的人都想，哦，这是救主，这是基督，他来做我们的王，你要把我解救过来。犹大大概他的思想也是这样，但他慢慢发现，这耶稣没有，他穿的是平民的衣服，他没有发起 revolution 革命，他没有动乱，他没有拿枪来准备来打仗，他没有跟我们一起计划的怎么推翻罗马人。因为他自己还讲，湖里有洞，天空都废了有祸，人挤没有枕头的地方。然后我跟随他到底有什么作用？很可能就是最后我应该跟他分开。要当我他有个想法，哦，如果耶稣还有些作用，就是我把它卖了30块钱也好，我就接受过来。所以你看见这个犹大的问题吗？犹大的问题基本上是什么？犹大的问题基本上他是不认识基督，他不真的认识他的身份，他不真的认识他做的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们经过很多年牧会啊，从86年开始看书的也是也可以看到，经验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去到教会里面，他不一定认识耶稣啊，他可能讲的跟我们讲的都是一样，名词是一样，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道成肉身。但对他来说，他心里面的想法完全跟你的不一样，他有他的概念，记得吗？有些人可能 OK， 我暂时这样继续在教会里面下去。有些人可能啊，我到什么时候我就不用来了。有些人可能啊，不要紧，我就到这里来，一直到我死的时候，不要紧的，这个基督教信仰都是好的，是不是？信耶稣都是一圈人为善的，啊，信耶稣都是给我有心灵的寄托的。 那他可以一生这样做基督徒，除非一直到一个什么地步跟他什么利益做一个很大冲突的时候，那么我才决定啊，还是不要来了，是不是？所以犹大的情况可能跟教会今天很多人不都是差不多的。我不是说你是这样的，我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就是啊，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事实啊。那么，但是这样讲也不足够。我们不是只是说哦，有些人是这样，没有真的认识耶稣，这样讲是很消极的，是不是？传道人不应当消极的，只是讲的是说不好的话，不是。正面的话是什么？正面的话是才是重要。就是我们不但不要去不懂基督，我们要懂得怎样去明白基督，是不是？我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讲过，我写给这杨牧谷一个信，然后他给我的回答是什么？结果我后来到了爱丁堡大学也念书了，然后我也明白他的道理了。他在信上回答给我的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他说：中场你要知道，你要真的按着神的启示来认识他，不是按你自己的想法来认识神，你要按神自己的方法来认识神。当你按神的方法来认识神的时候，你的问题才可以解决的。那么他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两个医生，一个是神经科的医生，一个是一个做血水的医生，解剖的一个医生。那么这两个那个解剖的医生有一次在这个医院的里面看见一个病人在走，那么他就走，然后他就不由分说就把这个人，当然这是不可能了，这是一个夸张的讲法，就拉进那个手术室的里面，把它摊开切开，然后这个杨牧谷就说他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个人的问题不是这个用刀就可以开的问题，这个人的问题是精神的问题，你要按这个人的问题去处理他。那么同样的也是，当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时候，我要按着他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他，不是按你自己的想法来看他，想他，猜他，批评他，不信他。我就说我后来我也明白，当年老师也明白，我到了爱丁堡的，我第一天我走上那个 New College 那个我们爱丁堡大学神学系的那个路上，我就遇见他的老师，那个杨牧谷的老师，然后他的名字叫 T.F. Torrance， 那么我的儿子大儿子就是把他叫做 Torrance 的原因就是这个。这个托人就是讲解，他是一个大神学家啊，可能二十世纪里面这个神学界里面的只有几个，但他是一个。那么他的教训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没有上帝的启示，我们不可能认识上帝。但是如果有认识上帝，你必须按上帝的启示来认识他，不是你自己去怎么猜他，这样才算是客观的问题啊，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你的朋友都可能是这样啊。你跟他老是看他辩论的时候，他总是按自己的标准来想上帝，结果他想不通的，是不是？但是他什么时候他愿意自己打开他的心，然后自己来读圣经，让上帝来教导他读圣经，让上帝说你向我启示，然后他慢慢就明白了，是不是？这是个道理。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有需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有跌倒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有误会神的时候，但最怕的是我们一直都误会他，而没有好好的想他，然后我们一直的糊糊涂涂在教会的里面，我就过我们这一生的生活。但是上帝的道路是向我们敞开的，要我们按他的方法，按他的启示来认识他。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呢，我们就不一样。对犹大来说，他出卖耶稣以后，更可怕的是什么？他说他这些思想，我再没有希望了。 所以他虽然懊悔，但是这个懊悔不是悔改，看见吗？他只是 regret， 他只对自己 disgust， 我这个人怎么做这个事情，是不是？但是他没有出路，没有盼望，那么他结果就是自己死了。这里有两个人，马太就把这两个人放在我们的面前。彼得严不严重？很严重，他甚至到咒诅耶稣的地步，但是他还有盼望。耶稣不是说过吗？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到赦免，是不是？凡说话干犯圣灵的，他不能够得到赦免。干犯圣灵是什么？就是完全拒绝了。这两个人的结果不一样。在奇妙的，在26章里面，我们看见第三个人。这第三个人不是在后面，而是在前面。在什么地方？我们看26章第六节，还是26章，还记得？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门徒看见就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救济穷人。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她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装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说这个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像26章里面就讲到三个不同的人，是不是？其他都不跟这个没有关系了。彼得、犹大，还有在前面的这个女子，他这里没有讲他的名字。我们稀奇的是什么？后面的两个男人都是跌倒的。有个跌倒的完全的绝望，犹太人都是很看重男人的，你知道吗？女人没有地位的啊。但在这里的记载里面记载一个女人，还有耶稣说无论你们传福音到那里，都要讲这个女人做个纪念。我们今天晚上又讲她了，是不是？又好像主耶稣的应许里面所讲啊。那么这个女人做的是什么啊？他拿一玉瓶极贵的香膏，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啊，你知道这个香膏值多少钱？这里好像没有讲，叫马可有讲。啊，马可说了这个钱是可以卖30两银子。请注意了，30两银子跟30块钱不一样。如果30块钱是30个 denarii， 30两银子是300个 denarii， 是10倍，这个真的很贵重。如果犹大的拿30块钱可以买一块地，那么这个玛利亚那么这个女人所以这个香膏就可以买10块地。犹大为了30块钱，因为他也希望了，那么就把耶稣很便宜的卖出去了。但是这个女人就为了她所爱的耶稣，她付上比这个犹大更贵重的10倍，一去过把这个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那倒香膏这个行动有好几个的原因啊。第一，在路加福音里面就讲过，耶稣说我进来了，你没有为我洗脚，也没有用香膏抹我，是不是有这样一句话？那么这个反应呢，用香膏倒在一个客人身上，这是一种的 hospitality， 来欢迎他的。耶稣就讲哪个西门没有做，那另外一个女人就做。很可能现在这个女人也就是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可能性。那第二个可能性是什么？第二个可能性 这是从前犹太人告末人的时候了，要祷一个上告告末的时候，是告末那个他所看见的是神所 approved 的，神所接纳的一个君王，或者是一个祭司。那么现在的女人把这个上告祷在耶稣的身上，很可能就不单只是他是客气的问题，但是不单只是客气，因为这个太贵重了，如果只是客气他祷一点点就可以了。那么他就表明什么？表明很可能他真的对耶稣相信，他是君王，他也信了个祭司，祭司在神跟人之间的中保，是不是？但是主耶稣自己有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他说他所做的是为我安葬做的啊，很可能这个思想不是在这个女人的心里面，因为他可能不知道什么耶稣什么时候死。死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为他祷这个香膏，是不是啊？所以很可能这个最后一个解释是耶稣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这女子所做的，如果他真的好像是为了告末一个君王或者祭司，那表明什么？表明他信耶稣是信的对的，他认识的耶稣是真的，真是这样，他按耶稣本来的面貌来认识他，是不是？而且不单只是这样，不是只是一个用一个 formal 的一个行动，外表的行动来做，他心里面真的爱耶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个真的门徒，是不是？我们看见一个真的门徒。我去年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我遇见一个姐妹。那么这个姐妹在五年以前呢，一年之内了，她的丈夫死去了，她的爸爸也死去了。她的爸爸是很爱她，爱她的，所以她爸爸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她的丈夫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姐妹从前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那么他是一个做一个报社的一个 editor 啊，编辑的。然后他整个人生的事都放在他这个事业的里面。他家里面也有女儿，但是他不管这个女儿。那么他就把这个女儿交给这个丈夫来照顾她。那么丈夫也很爱她，所以他生命的里面，爸爸很爱她，丈夫很爱她。虽然他还是一个 career woman， 你可以说。只是顾他的事业，但是哪一年两个都死去了，突然间他非常的痛苦。那他形容他的痛苦就是说，他的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两个人站在我面前，好像鬼夫一样，每天晚上不能够睡觉。后来尤其他去午饭的时候，他跟他的同事在外面吃午饭，那么他把自己的痛苦告诉他。那么这个同事是一个基督徒，一定要他怎么说话，他说恭喜你了，有没有这样说话？一年之内你两个都最爱你的人都死去，恭喜你了啊！为什么恭喜你了？他说因为这个是耶稣救你的时候。有个人可以传福音那么大胆，胆子很大，我在讲的时候我差不多要哭出来那么这个人没有拒绝了，他说真的吗？我真的要听呢，因为我不久之前我去拜佛，我去那拜佛下去，我经过那里，我说那就在哪上我也看见，求来求来都没有平安，那么请你把你耶稣告诉我了。那么他哪一天就信了耶稣，就在那个餐馆的里面在中国有那么多的神迹奇事的事情呢。那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他说信了主以后，他发现，我现在去这个教会不简单，因为他要求他的门信耶稣的人真的做门徒，每天起来就灵修祷告，那么他又跟着这样，他又6点钟就起来就灵修祷告，然后到6点半6点45分，然后就准备帮叫他女儿帮助他上学，中学生嘛。然后才回他的爸爸馆， 然后他就说，因为我的教会的教导呢，是不单只是灵修，还有把我的灵修的思想都写下来，然后还有把这个都要送给传道人，或者他的同工去看，啊，看看我灵修的对不对。然后他说，我早上灵修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时间，然后我就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就把我早上的东西写下来，还继续的读圣经。他开始过这个基督徒生活，啊，我们去的都是一个家庭教会了，啊，那后来发现这个家庭教会也需要扩大他的地方，那么他怎样？哦，他就想，我现在现金没有很多，但是我有些股票是我的那个报社的是给我的，所以他拿出他的股票把它卖了，然后就买了这个房子，然后就让教会来用。他说这个房子从今以后不是我的。这个是我看见什么？我看见另外一个版本是那个把香膏倒在耶稣身上的女子的版本。最近我认识一个姐妹，在我们在美国认识的，她记得有个弟兄他没有工作了，然后这个姐妹刚刚去年退休，她的钱都在 Social Security 里面。然后他每个月拿2000块钱出来给这个弟兄，对，最近要交税的时候，他本来不用交税的，但是因为他把钱拿出来，好像他有现金在了，所以他有付税。我要看见什么？我要看见这个女人把香膏倒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不是说过吗？我在见你的时候，你们来看我，是不是？我饿了，你来给我吃；我病了，你来看我。那么那些人说，我什么时候主啊？什么时候我看你病了，或者见你来看你呢？耶稣说，你把这些坐在我弟兄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也看见同一个女人是这样。其实这个女人可以是一个男人，是不是？是我们的弟兄，不一定只是女人。所以这里呢，26章里面讲到这三个人的故事，非常重要。我留给大家去细细想，好不好？啊，让我们真的知道，哎，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罪。很多时候，我们追求，我们软弱，我们不知不觉我忘记了，但是我们还有机会的。是不是还有机会？彼得还有机会，我们要起来，不要做犹大的事情，要像这个女子，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好，我们祷告，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彼得犹大的功课，但也更让我们看见这个女子，她为了爱你，她真的认识你，把自己奉献给你，把自己最宝贵的都愿意花在你的身上。主耶稣帮助我们，我们也细想，我们应当以后怎样看待你，怎样跟随你。谢谢耶稣，奉主耶稣的名字。